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OK， 我就看到一个这样的见证，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是我想要效法的。就是讲到在中古世纪的时代，有一个出名的圣徒叫圣方济，他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一个圣徒。所以有一次他就带了他的一位门徒出去，说要去讲道，然后他就带了门徒在街上走了一圈之后，跟不同的人打招呼，然后闲聊几句之后就回家了。他的门徒就问他，哎，你不是说要去讲道吗？怎么转了一个圈就回来了呢？这个圣徒圣方济就讲，哦，我讲过了，刚才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其实我向不同的人打招呼问安，就是在讲道了。哦，所以我们想想看，其实我看了他的背景，他的记载，在教会的历史记载中有记载说，许多人看见圣方济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其实都会感受到他的慈祥，他的喜乐，还有他的那份平静安稳的那个心态，就好像看见主耶稣这样。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可以活出像圣方济的，因为圣方济他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啊。所以今天如果叫你分享，你就不要说你不会讲道了哦，只要出去把我们的见证，把我们的爱传扬出去，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在分享神的爱了。所以今天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到今天的十二章，其实前面的十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些因信称义啊，蒙恩被拣选的这些真理。所以今天呢，从第十二章开始就要教导我们基督徒如何回应神的真理，然后活出因信称义的新生命。所以就像保罗啊，就像这个圣方济这样啊，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可以散发出基督的馨香的。 Amen。 所以在这一章经文里面，我们要有因信称义的新生命，要如何来活出来呢？从第一和第二节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就是献上作为活祭。从这一两节经文，我们首先看第一节，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第一节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保罗说，所以，所以我们都知道常常有所以就是有因为啊。哦，我还没有看圣经之前，我也知道了因为所以其中必有道理。所以这里我们就注意到，其实这个所以是接到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讲到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所以这里接了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告诉我们神是万有之主，万物都要来倚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今天要全然的来归于神。所以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保罗是以神的慈悲来劝勉信徒。神的慈悲其实就是指神对人的怜悯。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既然神这样怜悯我们，那么我们人应该回应他的怜悯，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的身体就是指我们整个的人，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旧约时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首先他们的祭物是必须要杀死的。然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保罗说要信徒献上的是活祭。所以我们知道保罗要我们献上的就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和我们人生的主权都要完全的献上给神，让神是来掌管我们的，我们的生命是归于神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还信主之前就是为自己而活，现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要为主而活，因为我们的 生命是主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了，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救赎我们。所以接着保罗还说，信徒这样的奉献献上自己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侍奉就有敬拜的意思。所以真正的敬拜神就是包括献上我们自己，让神来掌管我们，让我们是归于神的。所以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更加的来亲近神，而不是就是主日来到聚会，然后奉献一些的主日奉献，然后就很像尽了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对神的信仰，对神的态度，不要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求神帮助我们要知道他要在我们的生命做什么。所以这里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所喜悦的就是每个基督徒要完全的献上，成为他的活祭，完全的归于他，过完全献上的生活。所以第二节就让我们看到要心意更新。保罗在告诉我们把自己献上归给神之后应该有的改变，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第二节，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句经文我们用比较浅白的话讲，就是不要跟着世界的潮流走，我们要有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有了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新的生活的方式和价值观是要根据神美善的标准来定的。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奉献，我们要全然的归于神来过圣洁的生活，但是撒旦也不会放过我们，他今天也依然继续的有他的作为在世界当中，他要透过各种的媒体甚至各种的新闻灌输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给我们，甚至基督徒也会被影响。所以很常我们就错误的吸收这些价值观，这些错误的道理之后，我们就跟着世界的潮流走了。就像以前我看过一部戏，是喜剧的，他就讲到一对中年的夫妇，有一天突然发现坐下来闲聊，发现哎，他们身边的朋友都离婚了，他们就问彼此的配偶，哎，为什么我们还在婚姻中，为什么别人都离婚了我们还在婚姻当中。所以不久之后他们就走上了离婚的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喜剧很好笑，其实很常基督徒包括基督徒也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合不来就离婚的属世观念，被属世的观念所误导，很常就看到人家离婚也觉得我走不下了，求神怜悯让我们不合就离婚。所以这其实就是错误的价值观导致我们错误的被恶者蒙蔽，以致走上不合神喜悦的道路。所以今天求神让我们的心意天天在基督里面更新，天天是在经里面真理里面扎根的。因为这个时代我们知道大家羡慕的就是怎样变成富翁，怎样一夜致富，但是很少人会羡慕虔诚的基督徒把钱财捐献给贫穷的人，然后一生奉献给主。他们觉得哎，这样做值得吗？所以今天让我们就活在神的真理里面，今天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让圣灵天天在我们的里面把神的心意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天天的来亲近神，读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奉献的生活不是一次立志就算了，我已经信主一段时间，然后也全职了一些年日，但是我也知道真的当中会有许多的挑战，甚至许多的让我觉得哎呀，这样做下去 OK 吗？但是今天我感谢主，他让我每天在神的话语里面，让我每天有这个根基，以致有很多的不好的影响的时候可能会摇动一下，但是根基还在的时候我就仍然能够站立。所以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在神面前是得以站立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假如我们没有天天的在真理里面被神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很容易就会被世界吸引过去。好，这里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真正献上自己为活祭的基督徒，除了要有新的生活观啊、价值观之外，还要能够专一的来侍奉神。第三到第八节，让我们看到，在第三到第五节，保罗就提到了一个侍奉的原则，就是，我们第三节讲了，我们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个侍奉的原则就是告诉我们自己，要看得自己合乎中道，不要高估自己或者看低自己。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真理熟悉的话，就算没有真理，我们也知道高估自己就会让我们骄傲，看低自己就会让我们有惧怕、畏缩甚至后退。所以今天合乎中道，就像我们看镜子，但是我们不是以自己的眼光看自己，而是以属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样子。哎，神造我到底是怎样，我现在是站在什么位置，求神让我看到我现在的位置。然后我们需要看见的是神如何看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如何看自己，也不是我们身边的人如何看我们，以致影响我们来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首先明白神的心意。这里保罗就用身子，第四节就用，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所以这里写身子就比喻为教会，就是说在教会这个身子上，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用，我们都是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其实都有不同的长处，所以我们都需要彼此的配搭来侍奉。所以接下来到第六到第八节，保罗就指出了这些信徒如何与别的肢体来同心同工。这几节经文第六到第八节就说明了，让我们看见信徒个人在基督里所领受的恩赐是不同的，但个人要按主的托付忠于自己的职责，就是这里一再提到的当专一。第七第八节也提到，或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所以这里专一就是专注在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职责上，专心的忠心，就是专注的忠心。所以意思就是，当我们专心在自己的本分的时候，神托付我们的事情我们忠心去做的时候，不要推卸责任。是很常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我还不大会，我不要做可以吗？但是今天如果神真的托付到你身上，你求神帮助，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去克服我们的惧怕。然后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有我们不要去嫉妒别人，不要去因着别人得到了一些奖赏而有嫉妒啊，有那些不满在里面。我们要看自己合乎中道，就是看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职分上不高不低，刚好是神给我们的位分，专注的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这里的专注也不是说我们单单顾自己的事，我们是做好我们的本分，然后在教会里面、在肢体里面彼此分工合作，就能够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这里就提到几样信徒的恩赐，有说预言的，第六节讲有教导和劝化的，第七第八节让我们看到，然后接下来有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做执事的、治理的，然后怜悯人的。所以这里我就不详细的再讲解，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明白。所以大家的恩赐不同，所以我们就不要因为别人拥有这些恩赐觉得他比我厉害，还是我觉得我这个恩赐比别人更 更厉害，以致我们产生骄傲。所以今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之后，就要看我们自己的位，然后满意我们自己的恩赐，欣赏别人的恩赐，然后一个人不单只自己去做，而是同心的一起来服侍侍奉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喜乐的啊，基督的肢体生活。所以无论神给我们什么恩赐，恩赐就像我看到 David， 他虽然只是师父做一些场地的东西，但他常常就是那个帮我们最多的，我们只要开口他就哎，马上知道什么东西在哪里。很像啊，阿松大哥，他就是那个常常煮了哎，我们没有吃过的，甚至是很好吃的，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不一样的恩赐，以致我们就在一个家庭里面可以彼此的服侍。所以今天我自己也是因着在基督里面，我们的恩赐其实我们当我们越服侍的时候，神会加赐给我们的。比如说以前我是很喜欢唱歌啊，但是我就高不成低不就啊，就是高音上不上，低音人家唱了人家又听不到。所以后来感谢主，就给我有这个恩赐，让我可以哎做一些新的诗歌，这其实都是来自主的。然后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原来我没有的，但今天我有了恩赐是什么呢？我自己刚才想了一下，我今天有耐心去劝勉，有耐心去安慰，有耐心去怜悯人，这些全部以前我是完全没有了在我心中。因为我觉得人都是靠自己，你今天有这样的下场其实就是你自己去得来的。所以我常常就活在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负责，但是今天我知道我们在肢体里面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的事情可能就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让我们思想一下，今天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甚至是我们信主之前没有的，今天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有好好的来使用出来，来服侍神服侍人吗？马太福音13:12告诉我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求主让我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专一的做好我们的本分的时候，大家的恩赐一起加增，就让我们的教会是越来越蒙福，越来越有那个神的能力在当中的教会。然后接下来呢，保罗就指出，基督徒在因信称义之后，除了要献上自己侍奉神啊，要侍奉神，接下来要我们活出真爱。从9-21，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出许多，因为要有爱才能够活出来的，不然这一些事情活出来可能都是虚假的，可能都是演戏的。所以接下来这些都是根据我们的爱心才能够真正的活出来。所以一开始9就从爱开始说起。9是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就是要我们要有真诚的爱。爱其实不是那种啊，你有什么事我都完全的原谅，完全的忘记，完全的没有要求。爱事实上这里让我看到了有两件事情，首先要真诚的爱，爱真诚的爱就是用爱心讲诚实话，然后呢，爱必须要有区分哦，就是恶的我们要厌恶，善的我们要亲近。所以这里真诚的爱就不是虚伪的哦，什么都 OK 啊，什么你都很好，而是必须真诚的去跟人用爱心说真诚实话，然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抱着以爱为出发点。因为我发现我们做事情很常都有两个原因的，一个是表面的原因，一个才是我们真正内心的原因。就像我孩子小的时候做错事，他常常会先来亲近我，然后才知道好戏还在后头，就是原来他做错了一些事情，还是打破了一些东西。所以今天其实不止小孩子是这样，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真正的原因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很常有表面很好的原因看去， 但是很常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得利益，甚至为了自己得清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正的心理的原因是要与神的原因相连的，以致我们真正有那个真诚的爱。然后爱有区分，就是说恶的事情我们不要去亲近，我们就要开口说我们是厌恶的，因为我们是爱罪人，但是我们不可以去爱罪，所以我们就要真诚的说出来，以致能够将人挽回，让人在错误当中有一个提醒，甚至有一个责备，让他们能够回转。我就是这样的人，假如没有我的家人没有因为我的恶而常常的提醒我、责骂我，甚至教会我的属灵父母、牧师师母也常常的会提醒我，来严厉的告诉我，以致我才能够真正的回转。所以今天其实爱要分厌恶跟分散的去亲近，其实有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真正的爱是可以去包容一切，但是不是一视同仁的。应该厌恶的我们就要去厌恶，应该亲近的我们就去亲近。所以今天神就是爱，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听过主耶稣的真理，让我们也领受他的真理，让我们以真诚的爱去区分善跟恶，然后用爱心将在恶的人把他们挽回。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了第10-11节，就是要彼此相亲。这里教导我们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要以手足之爱彼此相亲，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这两节经文就很清楚的讲，弟兄包括姐妹要彼此的相亲相爱，因为我们是手足，手足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家人，我们是有亲情的。所以基督徒最不应该有的就是冷漠无情，最不应该有的就是骄傲。所以我们今天要彼此的不但相亲，而且我们要用恭敬的心互相礼让，就是恭敬的人要彼此推让。新译本的翻译就是用恭敬的心互相来礼让，我们有互相的礼让，就代表说我们彼此之间才不会有增进，不会去比较，甚至你赢了也是代表我赢，你输了我也是跟你是同样的，我们是一个 team， 我一个家人，你输了赢了跟我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彼此相亲，彼此相爱，然后心甘情愿的将功劳归功给我们身边的人，因为他得功劳也代表我们自己得功劳。所以今天教会也要如此的彼此相爱，以致能够在服事的时候是同心的，二者没有破口可以进入的。第三点让我们看到的是要心里活着。11-13节让我们看到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有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要心里火热，就是说我们的心对主，不但对主要火热，主给我们的工作，主叫我们去分享福音的，我们都要火热。因为现在的时代我们也知道教会最可怕的就是不冷不热，所以今天让我们彼此不但彼此扶持，也让我们在彼此的那个加油当中，彼此的心里来火热起来。因为这里讲我们要火热，我们才能够不会懒惰，假如我们是懒散的话，就是因为心里不火热，然后不能火热的来服侍主，而且在指望中也看不到有喜乐。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一切完全也是要来自神的爱，当我们真正的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我们的心自然会火热起来，我们的心自然会想要好好的来跟随神，完成神的在我们生命中的托付。所以今天 保罗提到我们心里要活着，就是我们的心要有圣灵常常的在当中来使我们的心热起来，然后保持活着，也保持让我们有那个继续跟随主的能力，就是在盼望中、忍耐中不断的祷告，然后以致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服侍人。第四点就是要善待灵舍。从第十四到第六节到十六节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如何善待我们的身边的人。我们如何要好好的善待人呢？我觉得最重要，我们首先要有那个同理心，要爱人，爱人了我们就有那个同理心，就是明白对方的需要，跟对方是感同身受的，以致我们去善待的才是真正的做到帮助到他，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今天我们要同理心应用在那些也是被逼迫的基督徒的人身上。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被逼迫的人是不喜欢被咒诅的，所以逼迫这些人的也同样不喜欢被人咒诅。就像我们今天做对也好，做错也好，也不喜欢人家逼咒诅我们，所以我们就不要去咒诅人。我们都是喜欢祝福的，这里就让我们要以喜乐的人同乐，以哀哭的人要同哭。所以不要以我们自意的方式去断定人，就很像今天我得以重新站立，不是因为在指责中让我回转，而是在指责中加上有同在的元首一直来牵扶我，我身边的家人、属灵的家人，以致在指责当中又有扶持，我就能够重新得力。这就是同理心，他们知道我需要被讲，然后他们也知道我现在假如没有得到扶持，我很快就会越跌越深。所以今天马太福音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教导我们要爱仇敌，要为逼迫基督徒的人祷告，祝福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其实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看到这句话了，我分享一下，就是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快乐，分担的痛苦就是减半的痛苦。所以今天感谢主，我看到你们常常就是跟我分担痛苦的人，然后跟我分享喜乐的人，你们是我所爱的，也是爱我的家人。 Amen。 所以今天帮助我们善待我们身边的人，用爱将人来引起，然后最后两点就是要与众人和睦。从十七、十八节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留心去做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随时抓住机会去做。然后中文的翻译本，现代翻译本也翻译成踊跃去做，就是要主动，要很自动的去做。所以提醒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与人和睦，首先就不要把别人的恶事一直看在眼中先，我们首先看到他的好，而是看到这些恶只是他现在的软弱，帮助他从恶中走过来。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经历，在神一切都有美意，所以我们经历的任何事情只要回到基督里面，这一切恶事也好，不好的事也好，都会成为美事，而且是成为我们美好的见证，可以去帮助别人的。然后第六点，我们看到最重要的要以善胜恶。这段经文从二十到二十一节就让我们看到保罗劝勉这些信徒，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保罗就是劝勉基督徒，当时的信徒也是我们今天的信徒，当我们因信称义有了这个新生命之后，我们不但不要报复，我们还要来以善胜恶。因为我们知道化敌为友好过多一个仇人，这是更高的一个所谓的招数了。所以今天基督徒让我们明白，我们就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恩典，以致我们可以回转得救赎、得站立。今天我们同样要活出这样的生命， 就是能够去以善胜恶，然后化敌为友，把这些不信主的人带到神国里面。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我们要脱离世界，就是要跟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将我们生命不属神的去除掉，然后靠着圣灵活出一个美好的因信胜义的生命，这样也就是见证了我们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而且可以成为荣神义人的器皿。好，愿神祝福大家，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当我今天在看君发传道在分享这一章的时候，我一面听他讲，我一面整体这样来看这一整章，我忽然间就有一个感想，就看到他所定的这个题目就像是一个文艺片。你知道文艺片是在形容、在描述、在讲，但是当我在看的时候，我想把它变成一个动作片。动作片的意思就是说all in actions， 就是是要行动的。其实这一章里头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身份，但是在看到我们的身份的同时，要带出来的是一个生命的行动。那生命要有怎样的一个行动？那很显然在这一章是一个一开始就发出一个呼召嘛，这个呼召就是成为活祭，成为活祭。然后怎样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为主而活嘛。因为当说到成为活祭，然后生命要不断的更新，要更像主，所以这个整个就是一个，你要每一个生命，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我们不是只是成为神的儿女，要成为活祭，然后这个活祭有一个方向，就是要为主而活。那我就一路看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一整章，也许当然还可以看得更细，但是我这样整体的概念这样一抓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可以从四个大点来看，就是我用几个字就第一个就是不断更新。当你成为活祭之后，原来不是说我就是一个活祭，这个活祭是一个不断更新，然后不断更新的目标是什么？要更像我主。就是更新是一个行动，然后目标就是要像主。因为整个心意更新，明白神的心意，查验神的心意，然后更像我主。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行动，更新然后像主。第二就是互相联络，各按恩赐。互相联络就是我跟你的关系，你跟我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我们怎样配搭。原来神给你的恩赐，给我的恩赐，给他的恩赐都不一样，所以是互相联络，就是肢体之间彼此需要，然后是各按恩赐哦。然后第三就是竭力爱人，在今天这章里头就是竭尽所能去爱人，然后这个成为我们的热心服事。今天我们怎么样子以爱作为出发，然后竭力去爱一个人，然后热心服事是成为我们的整个行动的一个方向。然后最终第四个就是和睦行善，不只是和睦行善，然后是什么？以善胜恶。因为当我们说到和睦行善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好要做好，做好我们很常觉得 OK， 这个人不错，很好，我很想帮他这个人很客气，很有礼貌这个人很友善，我觉得跟他相处很舒服，我很喜欢去帮助他但是哇，这个是恶，哇，这个我不要理他，哇，这个很说话很恶毒或者是很容易伤到人我要敬而远之，我要避开他。那这个很显然在整个罗马书提到说，当你要献上作为一个活祭，当你要竭力来为主而活的时候，当这个所谓的要和睦要行善的时候，最终原来是以善胜恶，这个是基督的生命一个更高的层次。所以从这几个四个大方向，我就看到哎，这么一看的时候，都是一个行动，一个目标。行动是我们今天当我们听完了晨祷，对我们的人生来说，要看到原来我们有一个呼召，是 都是要摆上，都是要献上，作为活祭，为主而活的。然后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要看今天在罗马书十二章，你几乎可以看到好多好多不同的行动啊，就是从思想的更新，从肢体的关系，从在互动的当中显出基督的爱，然后再加上就是去怎么样子在各样的善事美事上成为一个影响力。那这么多，到底我要做哪一个，或者说应该先做哪一个？那其实真的当我们去寻求的时候，其实这么多行动，到底我要做哪一个？其实神总会把一些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也问我自己这句话，我看了这么多，到底我里头的一个推动或者感动是什么？我就看到主给我的一个负担是什么，就是要眺望神的儿女都起来服侍神，眺望神的儿女都起来为主而活。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生命，神把你放在无论是在家庭当中，在职场上，无论是在校园里，在任何一个环境，我想我们的生命总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一个生命，要带来影响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自己所领受的，也看到神所托付的，也看到今天神在我们里面的感动，要我们去为他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